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第二卫视时事大谈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一。刚在3月23号过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盛赞过几位中国领导人，包括在2013年时候说过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怎么呢？习近平也称呼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还支持天安门的镇压事件，并且说过中国若成为民主国家就会崩溃。习近平真的是中国的曼德拉吗？而习近平铁腕治国的手段是否也类似于李光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大的新加坡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嘉宾呢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杨建立博士。杨博士通过 Skype 从印度的新德里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杨博士您好。
你好，欣欣。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之春的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胡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那首先我当然先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先请胡平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李光耀在他的书叫做《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里面当中写到说，中国的内部挑战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但是他相信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可以沉着应对。那李光耀认为说习近平是有分量，而且会获得党的支持，并且说呢，在2007年两人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宽阔的胸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那胡平先，这个李光耀对习近平这番看法，您有何见解呢？
嗯，按说把习近平和曼德拉相比，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曼德拉我们知道是个政治反对派的领袖，而习近平呢是中共现行体制的一个接班人，不过你从李光耀讲话的上下文来看，李光耀主要强调的是习近平那种这个历经磨难的经历。嗯，因为照一般外人不太了解中国情况的外人看来，习近平既然是太子党红二代，那很可能就是从小就养尊处优，一帆风顺啊。那么这个李光耀强调他呢，在少年时代父亲也下放，自己也下放，经受过很多的挫折，而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他还能够这个不怨天尤人，不灰心丧气，这样子从这个底层一直到或者升到这个最高层，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不过我想这里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像习近平早年的这番坎坷的经历，不单是他一个人的，而是那一代人所共同有的。当时所有的人都有这同样的经历，包括很多人的父母，不管你是黑五类也好，红五类也好，那的父母都受过冲击。至于个人，那大部分都下过乡，都下放过。相比起来呢，习近平由于他毕竟站在他的这种一个太子党的背景，他还能够比较早的成为工农兵学员，还算中间比较幸运的，是吧？当然那个我想这个李光耀强调他像曼德拉，主要是强调他这个经历，以及由他估计从这种经历中养成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但他从这个角度去评价这个，是对这个习近平做这种高度评价的。
是
像你再看他很多讲话呢，他在这个正面的评价中，其实你要细读下去，好像不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他强调这个习近平很大气，跟他交谈的时候很沉稳，他不会反驳你什么意见，哪怕你说了他不高兴的话，他也一副笑脸。这实际上也表明，也告诉我们，习近平在这种会谈中，并不善于和对方进行很认真的这种交流，至少是这个在言语方面这个不是那么便捷，实际上恐怕告诉我们到了这么一个信息。
好的，谢胡先。那我想请教杨建立博士，这个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这一番的描述跟看法，您觉得精准吗？
我看到这番评论以后啊，我感到一头的雾水。原因是这个习近平和曼德拉这两个政治人物，我怎么也放不一起去。除了胡平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反对派的领袖，从这个狱中，甚至到在审判的时候面临着死刑，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狱中的磨难，最后成为南非民主化的这个重要的推手，而且成为南非的总统，这么一个人物，和一个习近平，虽然他早年由于父亲被打成反党集团坐牢，他经历了一些磨难，然后呢， 又能够这个成为中国的领袖，这个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正像胡平先生所讲的那样，这个习近平的苦难或者说磨难，基本上是这一代人的磨难，所以不怨天尤人的不止这个习近平一个人。而习近平今天的成功，不能说是他个人的成功，如果他父亲不是习仲勋的话，我们不可以想象习近平现在能成为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另外，这个李光耀说，这个在他和习近平的这个见面中，发现了他有这个很宽大的胸怀。我觉得这句话是显然是在这个拍马屁。原因是什么？怎么通过半个小时，我估计最多可能就一个小时的会见，你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博大的胸怀呢？也许正像胡平先生所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并没跟你辩论，只不过顺着你而讲，或者以这个笑容可掬的样子，这只能说明习近平在这个政治这个场合上的这个圆滑，或者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和你进行辩论而已，怎么能够说他有多大的胸怀？再一个，他说他相信习近平将深思熟虑以后克服什么困难，把中国领向什么什么，这些都完全就是一种这个外交辞令啊，基本上是这个拍马式的外交辞令，没有任何根据啊，没有任何根据。所以呢，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来李光耀的性格特点，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完全实用的专制主义者。他对中国的领导人一向是这种态度，虽然他对中国的很多的现状和他的历史和他的制度状况有不同的评论，但是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那种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总是一种巴结的一种态度。
杨博士，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您刚才说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论呢是一个拍马屁啊，那么这个话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说的，说宽阔的胸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7年的时候，习近平还没有上位，而且还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会担任这个国家领导人。那么为什么李光耀在2007年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来评价习近平呢？
2007年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成为王储。所以那时候他的接班的这个秩序基本上不会被打乱，而且那个时候世界的这个各界，尤其是这个中国研究学界，认为这个邓小平定下来的非终身制，有10年2届一代代那样传下去的这个权力这个交接制度非常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最大的危机是权力的这个交接问题，而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找到了一个办法，所以这种稳定的交班制度啊，接班制度啊，使得很多人相信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制度会比较长期的稳定下去。我相信李光耀当时也是这样认为，而且那时候李光耀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中国政府来提高他自己的一些威望，包括他以前的一些作为，让中国的模式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这样的吹捧，一点都不奇怪。
是，我听一下。
我插一句。
好的，胡平先生，请说。
因为这段话固然是李光耀在2007年和习近平见面之后的一些感受，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发表是在前年，2013年，李光耀那本书出版之后才看到的。至于说在这之前，在2007年当时，李光耀是不是就公开发表过同样的这种这个评论？我还不太清楚。如果他这个观点是实际上是公开发表在前年，那我想那当时这个习近平已经上位，那么李光耀说这番话就更不足为奇了。
是的，那胡平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曼德拉跟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上可能有点类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曼德拉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和平奖，并且呢为这个举世所称赞，就是因为他在促进南非的民主化以及这个打破种族隔离等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跟贡献。那么就习近平现在作为中国领导人，他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否有促进中国民主化相同的道路，或者是他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是否也有打破种族藩篱这样子一个现象，您觉得这两者能够做比较吗？
所以这就是我和建立都认为把习近平和曼德拉相比是有点不伦不类呢，因为这个习近平显然没有这么一种意图， 他显然没有在中国这个实行这个民主改革的意图，也没有，我们也看不出有任何迹象他要在这个民族问题上，在对藏人、维吾尔人等等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开明、更承认别人这个自治权利的这种措施的这种迹象。相反，我们看到呢，倒是他不断的强调，不要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不断的强调他对包括对毛的那一套的在某些方面的一种继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扮演的角色和曼德拉不仅不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是，那杨天立博士，我想请教，就是习近平在2011年的时候会晤李光耀，就也称他是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哦。那很多人也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跟李光耀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两个的治国的方式，就所谓的铁腕治国都很类似，尤其在反腐倡廉方面，你觉得两个人对于这个在这个内政方面，在这个领导的手段跟形式方面是否类似呢？
是的，这个称某某某为中国人的老朋友，这个是这个中国外交方面非常常用的一句话，没什么多大的意思啊、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政府比较友好，就会被中国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陈词滥调，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但是它反映了李光耀在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政府的一种友好态度。那另外呢，很多人讲这个中国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模式，把新加坡的模式看作是中国的未来的模式，而习近平的这个非常用大的力度反腐啊，也让人想象到这是不是像李光耀当时这个在新加坡实行廉政。实际上呢，两个人的历史背景相差非常多。一个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国父级的人物，当时他的威望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可以实行一种家长制的廉政，就是他可以看住每个官员，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习近平是接了一个烂摊子，就是说他接到了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同时他从他的前任那儿呢也接到了所谓的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游戏，就是整个他接到了一个不可治的一个腐败的共产党的专制体制。而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非要治他不可，我非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我的头提着，我头发把我自己提起来。这是习近平的最大的矛盾之处，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历史背景是这个很不一样的。很多中国人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些专家和观察者，把新加坡看作可能是华人最好的一个模式，这个时候里边有很大的误读和这个错误的。你想想，这个新加坡有它特殊的历史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它那个地方大小，可以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公社，我们叫公社，现在也就是一个区、一个乡镇那么大，对吧？现在以前它在治新加坡的这个人口也不过就是300万，现在也还不超过500万大概。那么有一次在90年代，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上，好像胡平先生也在，我们在哈佛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人提到了这个话题。当时我很不客气地提出到，我说一个公社书记怎么能指导中国这个整个社会呢？中一个公社书记的经验啊，想把推到一个13亿中国人的这个模式上去，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了习近平想要完成的廉政，如果不解决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而解决廉政问题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胡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相同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类似像这个中国的李光耀，并且还用这种新加坡模式来治理中国呢？
其实早在这个20多年前，邓小平的时代就表明了他们想向新加坡学习的这么一种意向。我想到今天呢，习近平当然也有这么一个，至少他表示有这么一种意图。但是实际上呢，从中国要学习新加坡根本就是不可能。那且不说在规模的大小是非常悬殊，而且呢，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也很不一样。新加坡毕竟他从来没有搞过共产革命，李光耀本人就是靠反共起家。 那么这顺便插一句呢，这也就说明了这个习近平所说的李光耀这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说法是多么的靠不住，因为中国政府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老朋友都没有，因为他自己变过来变过去，昨天的敌人就成了今天的朋友，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好朋友啊。那么再说回来，你要中国要学习新加坡，其中很大除了规模障碍之外，另外一个很大障碍就是历史的障碍，就是你既然你习近平又一再宣称你不要用这个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说你还要继承毛时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政治的遗产和经济的遗产，那么这个在根基上就和新加坡就完全不一样啊。那包括新加坡能够实行这个廉政，能够实行这个一定程度实行法治，那么这一点来说，这个对中共来说都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啊。再有呢，我们也要看到呢，新加坡固然是专制，但是呢和中共的专制，且不说和毛时代相比，就是和今天相比，那这个李光耀他们的专制也要比中共的专制要确实要柔和的多。事实上呢，这个就从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这种模式本身也面临了一个难以为继的问题。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中国要去学习新加坡这种模式，就变得更是不可能。
嗯，杨建立博士，刚才您跟胡平先生都谈到了这个新加坡模式，而且现在很多学者也对这个新加坡模式提出质疑啊。那您刚才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李光耀像是一个公社书记。那我想这一点呢，这个规模上没有办法相比，还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不一样呢，中共的官员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为什么中共一直长期在力推这个新加坡模式呢？
中共政权最近几年还有一个迹象，就是说你什么对专制有利的说法或者例子他都要用啊，只要对民主化有利的，明显的这个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这个历史已经从反面正确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他都要阻止，他就想办法去为他现在的政权找一些这个继续统治下去的这么一个理论根据或实际的例子。那新加坡显然就成为他最好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了。刚才胡明先生讲的历史条件，实际上他讲到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指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条件，包括台湾在内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时虽然都是专制，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经济条件都是私有制，没有进行共产主义化，就从来没有把这个社会经济资源全部的集中在一个党的手中，然后再搞经济发展，这样的道路实际上走出来是非常大的差别的。这个呢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和这个华人社会的其他地区，香港和台湾是很不一样的一点。那么中国包括现在，我相信习近平很希望自己整个大的中国成为一个大的新加坡，这个是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啊，他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他要给人家一种暗示啊，就是说，哎，这个新加坡是这个华人治理最好的，它是一儒家传统，又是华人社会，因为你看治理的这么好，这个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这个头几名，甚至有的人说第一名啊，那这个这显然是对中国人很有诱惑力啊。这个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好，这种实际的例子也好，就服务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权贵集团，就是说我阻止一切可能民主化的可能。
那个胡斌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的来电，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胡斌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杨建立博士也提到所谓这个新加坡治理的模式啊，这个习近平现在要阻止这种民主化的进程。我们知道李光耀曾经说过，他说邓小平是伟人，并且呢针对天安门事件，李光耀还说他自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说过，如果必须枪毙20万学生，那就枪毙他们。李光耀认为说，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中国会乱上100年。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对李光耀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啊，当然毫无疑问，我对李光耀这种说法是这个100%的不赞成。当然他这个话也透露了邓小平确实讲过杀20万人保多少多少年稳定这种说法。那么当然李光耀这个讲这种话呢，就是表明了他们尽管他和共产党在很多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呢在维护专制这一点上，在镇压人民这一点上是有相当的共同之处。就像就如邓小平，他也会对一些反共的政权镇压民主运动也会表示某种认同的一个道理。嗯，当然其实说起来李光耀根本就是新加坡的蒋介石嘛。那所以从中共把这样一个人这个引为同道，他本身在历史上他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那只是在这个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这个中共当局由于要这个抛弃出去毛泽东那一套，尤其是那套经济模式，那么这么一来呢，才和这个新加坡走的就更近，这个套近乎，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李光耀也才会对这个中共当局的这种种种这个包括专制的做法表示某种认同。我建议你要看到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背景的存在。
好的，谢吴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首先接听的是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就是说李光耀他习近平他跟曼德拉就是完全没有可比性。我觉得他更像是中国的金正恩，越来越像，因为他现在就他这两年以来，所谓的那个当政以来，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多的民主人士抓进监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太糟糕了啊，他当政以来。
好的，谢谢上海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请说。
我认为啊，李光耀就是中国人的那种见人说好话，那种丑陋习惯的典范。我看习近平不会成为曼德拉，习近平呢有可能成为李光耀、邓小平式的人物，他成不了这个希特勒、毛泽东、斯大林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呢有可能成为蒋经国式的人物，但愿不要成为乔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式的人物，是吧，死得挺惨。实际上李光耀啊就是一个独特的独裁者。新加坡呢无非就是一个李家集团总公司，是一个大的私营企业，就像大陆的电力王国一样，那也是李家的，是吧。要说搞得好的话，那也是李家搞得好。希望习近平呢要冷静，不要把李光耀的这个溜须拍马当真，那样会出问题的，会变成萨达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贵州的温先发表您的看法。温先请说。
喂，你好。
请说。
我想证明几点啊。第一点呢，2009年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的，在中央党校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中国的现状很难持续下去了。他这句话就证明了这两年的就是反贪反腐败的运动。另外一趟就是到东欧五国访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自己的鞋子自己穿才知道怎么合适。然后又说了叫中国的事情最好别人不要胡说八道啊，不要说三道四。他们这样的人，你看就可以看见现在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了。另外一点呢，他到第一个当国家主席的时候不是到俄罗斯去访问吗，他就和普京总统就说，
温先生，不好意思，我打断您，我请教一下，您刚才说到不要说三道四，所以您现在是在指责李光耀对中国领导人说三道四吗？
不是，那个习近平到欧洲五国访问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我们不需要别个国家说三道四了。
哦，是您是这个意思。好的，谢谢温先生您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请安徽的蒋先发表您的看法，蒋先请说。
哎，你好，你能听得到吧？
哎，可以，请说。
主持人好，还有是胡平先生好，我听到胡平先生的声音，我特别亲切，真的。那个关于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啊，习近平，我宁愿称他为，就是毛庆平或者是习泽东，他就是想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 习近平本人呢，他就是在上台这几年，对于民营人士的抓捕，还有对异议人士的抓捕，你像那个楚志强、鲍鱼，他们到底犯了些什么罪了？到现在还不放出来，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消息。还有说，就是说中国的老朋友，我觉得金正恩是中国的老朋友，红色高棉是中国的老朋友，他们才是中共真正的老朋友。谢谢，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啊。
好的，谢谢您。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请安徽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简短发表您的看法，王先
生。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观众好，我发表四个字啊，习大帝只在有千万治国，中国才不会亡党亡国。第二，只有千万之心，四个全面，中国才不会亡党亡国。第三，只有强军克军，中国在世界上才有立足之地。国防落后就要挨打。第四，中国只有一党专政才不会亡党亡国。谢谢主持人。
好的，好，谢谢王先生。最后，我们请四川关先简短发表您的看法，三十秒钟，关先
生。啊，我只有一个疑问。因为有一个原理叫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新加坡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虽然说它那么小的国家，人口有500多万，在专制的情况下，它的权力是缺乏监督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它能在专制的条件下保持廉洁的政府？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一种可能，在专制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政府的廉洁？问一下。
好的，谢谢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请胡斌先来回答一下关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专制情况之下能够保持廉洁？
我这里有好几条原因，但是第一呢，新加坞的历史还很短，也到它是65年才宣布独立的，到现在我才52年的历史。另外呢，就是新加坡的这个一般的官员能够比较廉洁，和这个李光耀作为一个专制者的这种强力监督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作为这个最高统治者李光耀呢，他更多的能够从他掌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力本身中间得到相当的满足。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独裁者，他们对于这个物质欲望都给那个严加克制，显得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他们的充分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那么在一段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由于这个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这个强力监督，也可以相当成在很大程度上呢防止底下的官员呢在物质上的这种腐败。但是这种情况由于缺少一种制度上的一种约制，因此呢它很难持久。就像这个整个新加坡的这套制度一样，我现在这个李光耀去世，很多人就已经在谈到所谓新加坡模式还能够持续多久的问题。我想在这个腐败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看法。
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杨建立博士，就是这个李光耀曾经也说过，中国绝对不会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他也反对两党制。那所以最后请您总结一下，李光耀的看法正不正确？中国会不会没有民主的未来？
李光耀反民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所以他要找任何的理由为他的专制统治找理论基础。那当然提到中国是他的这个同一个文化母国，他就会讲这个中国由于各种传统，由于什么原因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因此不能够民主化就会大乱。甚至他到台湾去讲说，你这个给这个前副讲，以前的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前副讲说，你这样这个报纸这样下去，中国这个台湾要这个崩溃的，要有很大的问题的。那台湾的例子已经证明了，李光耀说的是错的。从前副当外交部长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这个台湾没有崩溃，而且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健康。那他对中国的不能够民主化的预言，我相信最后他也会这个预言也会破产。那从这个李光耀这个书中哈，在李光耀观天下对中国的那部分我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人呢是几乎没有任何核心价值的，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论述甚至一段里边他就互相矛盾自己。自己互相的矛盾，一会儿说中国会怎么怎么样，会变得多么强大，一会儿他就讲中国在创新能力上怎么样也不会超过美国，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限制了人的这个自由思想的交流。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又压制这个言论自由呢？所以它里边的矛盾之处是非常多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看它那一部分，就光对中国的论述，它一段里边有多少的矛盾。这就说明这个人呢，他我给他叫实用专制主义者，就是说他怎么能够维持自己的专制啊，他就怎么去做，这样的话他就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进行这个辩解，当他不注意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出一些真话，因为那些真话呢，他说明了真实的状况，比如说中国现在为什么经济上出现了很多，他说啊这个没有自由的交流啊，没有创新，他就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真话说出来了，所以他是没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人。李光耀这个在世界上出名，我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么小的国家，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值得世界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是的，好的，谢谢建立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刚过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于习近平还有对于中国讨论的这个评论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结束了。稍后我们将带你来关注美国学者沈大伟的中共残局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